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箴言二章六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二章十节，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感谢神又带领我们度过了一个礼拜，我相信大家已经慢慢的适应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新的一年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很多人是从旧年，而且去年进入一个新的一年的当中，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需要慢慢的适应。无论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他们的时间的概念，或者是他们的内心的心情的一种感觉，都需要慢慢的适应。感谢神，适应下来就好了，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同样的，我们要适应我们如何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从圣经里头来分享这一方面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当中，我们怎样来活，怎样来走过我们的人生，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时代里头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如何有意义的、有使命的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范围啊。大家还没有讲到之前，首先来讲一个很小的故事，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有一天在森林里头，有一只年老的狮子，有一天他生病了，他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他就整天躲在他自己的山洞，就是他自己的家里头，在哪边来休息。因为他生病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他常常在发出一些声音，一些呻吟的声音，一些令人听起来感知道他不舒服的一些声音。所以慢慢，因为他的声音很大很洪亮，所以在整个森林里头的动物他们都听见了。这些动物平常是怎么样呢？他们都是很惧怕这一只年老的狮子啊，因为狮子就是这个树林当中的一个百兽之王，对不对？都管杀所有别的动物，所以别的动物听见他的声音都非常的惧怕。但这一次他们听见这个狮子生病了，他发出来的声音跟平常不一样，平常是惧怕他的，甚至忽然之间又感觉到这一头狮子他是很可怜，没有人关心他。所以后来这些动物就分别的跑去他的山洞里头去看一下这一个狮子啊，来给他看病了哈，对这个情况啊。过了几天之后，有一只狐狸就是也跑到哪边去，但他在这个狮子的山洞的洞口的外面在徘徊，在走来走去，在看，就不敢跑进去这个山洞里头。这一只老狮子在里头也知道这个狐狸在外面了，所以就跟外面的走动的狐狸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进来？既然你已经来到我的山洞的洞口了，你就进来坐一下吧。这个狐狸怎么回答？他说： 哎，我不敢呢，我不敢进来。狮子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只看见一些在山洞的洞口那边有些动物的脚印，它是往这个你的山洞里头跑进去的，但是我又再看一下，却没有看到他们走出来的脚印。那就是说他们只能够进去，就没办法走出来，所以我怎么敢进来，进到你的山洞里头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狐狸很聪明，他很仔细的来观察，来留心一下这些别的动物他们走动的一些留下来的脚印，从当中他知道可能是有危险的情形，有问题耶，有麻烦耶，所以他不敢来做任何的动作，所以他很注意来看他所在的环境，或者用我们来说，他很注意看他所生存的那个生活的那个世代，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很多人进入了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就是没办法走出来，就被这个世代所围困，就被这个世代所捆绑，没有自由。世代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地区里头的文化，世代是一个社会的风气，也可以说世代就是人家生活的思想的一种方式和形态，以及于人的潮流，这都是可以包括在这个世代的这个范围的里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我们的世代的当中，当然几十年前的那个世代跟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已经通过几十年来的变化，整个社会上的风气啊，人家的思想啊，或者是他们生活的心态是怎么样，潮流是怎么样，都不断的在改变。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现在 是怎么样了，有什么变化，我们要明白。那在这个世代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他们想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其实圣经尤其在新约圣经常常提到有关于这个世代这个观念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明白这个世代，然后我们就知道如何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当中。耶稣基督尤其是他是很常常提到世代的一个人，在他生活在世上到不同的地区去传道的时候，他常常讲到世代这个概念。来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一节，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他说，耶稣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这是连续两个问题都发出来，世代的人是怎么样的，用什么来可以来比划他们的情况，他们好像什么。耶稣很懂得怎么来解释一下一些我们不懂的事情，所以他们耶稣就喜欢用一些在生活里头所发生的事情，人生活里头的一些经验，从这些角度来明白这些重要的道理。好像耶稣很喜欢用一些讲一些比喻，就来解释一些天国的道理。同样他来解释一下几个世代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他就给我们看一些很实在的情况和人生的经验。首先他就说，好像这个几个世代的人好像什么，好像一些小孩子，是孩童，他们坐在街市上面彼此的呼叫，彼此的来讲话。那就是说这些小孩子都在幻傻的，他们都是在玩游戏， 小孩子都很喜欢玩游戏嘛，尤其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在家里没事情做，所以一般都走到这个街道的外面，会走到这个街市的里头，因为可能是跟随着他们父母亲在街市里头在买菜、买东西、办事情。这小孩子就是闲来没事情做，就彼此来讲话或者玩游戏，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跟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世代不一样，现在的世代的小孩子都躲在家里，他们玩电动和游戏，或者是在看着这些电脑上的屏幕来度过他们的时光。在古代的时候不一样，小孩子他们彼此的来走动，互相的来见面，来讲话，甚至一块的来参加一些玩游戏的一些活动。这是小孩子彼此说，哎，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那就是说他们在扮演一些不同的角色。有小孩子说，我就好像在吹笛笛子，你们就应该要跳舞吗？就表示说好像在一些很快乐的一些场合或者环境里头，譬如说有人在结婚的时候，有婚礼的时候，他们不是很高兴在跳舞吗？他们有人吹笛子，吹奏一些音乐，有人就跟随着这些音乐来跳舞。但是这小孩子，哎，你们为什么不参与？我吹笛子，你应该要跳舞啊！你为什么不跟随着我的这些吹出来的音乐来跳舞了？就好像他们在这生气了，就感觉到他们的别的小孩子没有参与在他们这些游戏的当中。我们强调注意，他们不跳舞，这个不这个字，就是说不跟随这些应该要做的行为，应该要跟着的一些方向来做，对这个世代的情况。然后就另外这些儿子就说，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这转过来他们玩另外一个游戏，就是好像哎，有人已经死亡了，离开这个世界，他们都给他好像要办一些丧礼一样，就是有人离开了，好像我们把基督徒办的安息礼拜一样。举哀就是在古代的希伯来人，他们就是这样做。应该按照这个游戏，你们就是听见看见我们做这些事情，你们就要哭哭啼啼的就是你们应该要这样做的才合乎我们玩游戏这个规矩嘛。但你们都不跟随着这些，你们不啼哭这重复又讲到这个不这个字，就是应该要做的他们没有做，凡是做别的相反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人世的当中通常都有有人有嫁娶的事情，有结婚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这是红事尤其是我们华人就感觉这些都是红红亮亮的东西，穿的衣服都是红红的衣服，所有的装饰都是红红的。但有人死亡，有人要下葬了，那他我们说这是白事，这是华人我们就是穿白事的衣服，就表示说哎，我们都为他悲哀所以不敢穿红红绿绿的衣服了，就穿是白事的衣服，就表示说我们纪念着这个离开世界的人知道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心中很难过等等。所以就是他们我们一般的按照我们的文化都懂得分事，在办红事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规矩，做怎么样的事情。另外如果是办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做另外的事情，这是不能把它混乱起来的，就一般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这里按照耶稣说的，其实小孩子他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应该按照规矩，就是说现在是我们是跳舞的时候，你们应该要跳舞高兴快乐，但是另外一个场面你们就应该要悲哀，因为我们是在举哀，但是你们是无动于衷。哎，我们就发现耶稣讲的就是这个世代的人无动于衷，无论看见什么他都不受到别人的感动，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生活，不受到感动。包括当圣灵来了来感动我们了，我们都不愿意受到圣灵而来的感动。当我们读圣经了，圣经的话语多么的触动人的心，但很多人读了圣经听了圣经的话还是无动于衷，同样的这个道理。然后他们就断然的拒绝，他说不要，我们不参与， 不要我们不顺从，我们不跟着你怎样做，怎样说的来做，断然的拒绝，从来不考虑，好的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圣经怎样讲，为什么传道的人要跟我们来怎样来讲，甚至于有人很迫切的跟我们传福音，我们还是断然的拒绝，从不考量，从不考虑，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那就是耶稣当时讲的就是这一方面。很多人今天对神的话语的提醒和教导，就是很缺乏了属灵的感受和反应。所以说圣灵的感动来了，他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们就是好像很平淡如水的 来面对啊，毫无反应，也没有反省一下。圣经的话每一天都领导我们，要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总是断然的拒绝，也无动于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很悲哀的事情。包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只有礼拜天在这个一个小时的当中，我们只是来敬拜，别的时间可能我们都是缺乏了从圣灵而来的一些感动，以至于没有做出应该有的感受与反应。是的，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黑白难分、是非难断的一个混乱的时代的当中，应该要做的我们没有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蜂拥的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明知道这些都是错的，我们还是要去做，明知道这些是对的，我们却不要去做，我们知道是非，但是我们不去分辨它，我们很容易受到人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这个情况里头就是这样。耶稣接下来又讲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刚才是用小孩子玩游戏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是怎么样，现在他是用个成年人，就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就当时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比耶稣还要年长， 他首先来到这个世上做传道的工作，告诉人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约翰来了就预备了耶稣后来要做传福音的事情。但是这些人怎么来批评这个施洗的约翰，这个施洗的约翰就是为神大发热心，为神做了这么美好的事情，但人家批评他在他生活里头找他的把柄来批评他来抹黑他，说他又不吃饼又不喝酒，就这样来批评他。他不吃饼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像一般的犹太人，当时他们是带麦饼来做他们的粮食，但约翰不是这样做。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生活在旷野里头，吃的是蝗虫和野蜜是这样，所以他也不喝酒。但当时人说你不跟随着我们这些潮流来做，你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好像是被鬼所附的人。他们是说这个施洗约翰，人的嘴巴很坏，好的话语从嘴巴里头出来，不好的话语也从嘴巴出来，甚至于那些恶毒的话、伤害人的话也是从我们的嘴巴里头出来，所以人讲话要很小心，一不小心的话我们讲了不应当讲的话。当时这些人就借助他们的讲话来非常的不礼貌的，甚至于是侮辱了这个施洗约翰因为他说他是被鬼所附的，这非常的一种不好的说话，说这个人是被鬼所附的，就是说他不正常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这等于嘲笑他、批评他、轻看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后耶稣又说当我来了，耶稣称呼自己是人子嘛，他是身为人子的耶稣，所以他说我来了，我跟一般的人也一块来吃一块来喝，但是你就说他，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约翰他不吃不喝，你又说他是不正常， 这个耶稣来了跟平常的人一样的来生活，一块来吃一块来喝，你又说他是贪食好酒，那是都是没有标准的。人就是这样，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说他是怎样就是怎样，认为就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其实这是对的。耶稣来了这个世界里头都是爱这些人家没有爱的人，就是怜悯这些人家对待不好的人，包括这些税吏，他都是人家瞧不起的，不愿意跟他们交朋友的。那耶稣来了就愿意来亲近他们，把救恩来分享给他们。就耶稣说的是对的，但耶稣做的是对的事情，人家也批评他。你看，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真是很难要做好一个人，我们总是受到很多方面的攻击。施洗约翰受到这些人的攻击和批评，耶稣来了同样也受到人的批评和又不礼貌的来对待。在这个世代的里头，我们常常听见很多分歧纷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撕裂了，甚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讲话都是抹黑伤害等等，就是把一些黑的材料从人的生活里头找出来，然后就借用这些黑的材料来攻击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彼此伤害的一个世代的当中。还有因为现在网络是很流行的，网络有它的好处，但也有一些坏的人在网络上来欺负人家，欺凌人家，让这些人在网络上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四方八面的来攻击他，甚至有人在网络上提出一些报道的资料，而且材料都是不真实的，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网络的欺凌的当中，他们非常的伤心难过，内心非常的忧郁，以及都不敢出门口，也不敢的跟人家 来交往，影响他的自尊心，也影响他的自信心，是多么的可怜。这包括小孩子，包括年轻人，包括在学校里头读书的学生，但是同时也包括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在办公室里头上班的人，也很多时候受到这个网络上的欺凌，所以人家来欺负他，多么的可怜和辛苦的。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按照耶稣说是不懂得分辨是是非真假，爱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他认为是怎样看他就认定就是怎样，不懂得分辨呢，很受到别人的影响，人家怎样说他们就跟随着人怎样做。所以我们今天发现，无论我们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这些材料或者是信息，我们都要小心，因为当中可能是真假不分，是非混乱了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喜欢他说，我喜欢相信什么我就相信什么，我不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喜欢他我就相信这个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我们要跟人家传道，跟人家传福音，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人家来分享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面对同样的困难，人家就说，哎呀，你就不要传给我，你再不要跟我说了，我喜欢相信什么你就我就相信什么就好了，我不要听你的了，无论你讲得多好，讲得多对，讲得多有道理，我都不喜欢，我就不听了，我就不接受了。现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真是很悲哀。现在很多人都把人与人的之间的角色混淆了，早上当时的时代，他们把施洗约翰这个人的角色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角色都混乱了。他们不知道施洗约翰是神所命定所差派的人，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传道之前就出现了，就预备了主耶稣的这个天国的道路。耶稣基督来了就实际的把救恩带进这个人间，但很多人都把这两个人来混淆了，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把 人应该有的角色来看重他，都混乱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使命，耶稣有耶稣的使命，施洗约翰有他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有我们的使命，我们都有不同的使命。我们跟这个世代里头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是不相同的，我们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里头，我们要坚持着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使命，不要错过了我们侍奉主的机会，好好的借着我们的人生来侍奉主，借着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我们来荣耀我们的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里头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样的一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世代，耶稣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邪恶淫乱的世代，是多么难听的一个字，一个名词，说这个世代是不好的，不单只是不好，还是邪恶的，被这个魔鬼的灵来影响，受到这个魔鬼的灵来混乱，以及犯淫乱的事情。什么是淫乱？这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行为或者关系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却备受人家来接纳了。不应该要做的事情，人家都认为是没所谓哦。不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想法，人家就觉得好啊 ，OK 哦，这就这样了。邪恶淫乱的时代已经在我们这个情形里头出现。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要生活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注意，我们怎么能够不谨慎？所以圣经耶稣说我们要谨慎，要警醒，要小心，不要受到这些时代的这些东西所混乱，所影响了我们。在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不正确甚至是很危险的一些可怜的病态，我们说是病态，就是说有一些生病的态度，表面上好像还没有生病，但其实他已经有病 在他的里头，所以产生出一种病态来，很不正确，很不对的，甚至是很危险的，有很多在社会上已经出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里头有很多可怜的病态，我们周围旁边很多人都受到这些病态所影响，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也要小心。其中一种病态就是说，人家就总是嘴巴总是讲这样的一句话，他管他烂与不烂，好与不好，只管不择手段的用任何的方法，或者拼命的要往上爬，爬到最顶端的上面，坐在最高的位置上，哎，我的多么的威风，多么的成功，这是最好的，这是现在人的观念。所以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无论是好的方法、不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还是不正确的方法，只要你成功，人以为你有成就，那就是好。这是多么的可悲，多么的可怕，这个世代的人的心。慢慢慢慢，这些观念也跑进了学校，跑进了很多社会上的机构，跑进了甚至跑进了基督徒的人群的当中。我们都以为是这样，我们都慢慢接纳了、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以至于我们就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你最重要是有成就，让人家看到我做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一种很可怕的病态，都充满在人的心中，不单只是在年纪大或者成年人的心中，也甚至充满在年轻人的心中。 很多人就喜欢用水果来形容我们这一世代很多的人，其中 一组就是草莓一组，草莓这 strawberry 草莓一组，所以说表面上这些草莓是怎么样，很漂亮的光鲜亮丽的，但是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的脆弱，很软弱的，承受不起了是失败和挫折，一碰它它就烂掉了，这草莓不是这样吗？要小心的来处理它，不小心碰一下，哎，就坏掉了，烂掉了。还所以它抵抗一些承受压力 的能力非常的低，就是这个原因。就用这个草莓一族来形容现代很多很多的人，不光是形容我们的年轻人，也形容我们许许多多不同年龄的人也是这样。可能在过去我们都受到保护，在过去我们就生活得挺好，但是忽然之间面对困难面对考验我们就承受不了。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很平常很开心啊，我们唱诗歌啊，拍手掌来赞美啊等等，但是忽然之间我们遇到试探，遇到试炼，遇到考验，我们的信心就站不稳了，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很好的炒面，我们就是好像草莓一族一样，表面非常好看，但是内心我们可等的软弱，很容易受到打击，一打击下来我们就整个倒退下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这个世代就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有人说我们也是一个柳丁这个子的一族啊，就是一个橙子的一子，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是很强调说我们是一个100%的纯压榨出来的的这些果子吗？所以我们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渣子而已，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群果子，是经受很大的压力底下而产生的。所以我们都是面临着这个世代带给我们的压力，无论是金钱上的压力，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在互相的在比较底下产生的这种压力，还有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很多问题，包括我们最近的这个瘟疫，这个病毒的问题，还有政治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些冲突的问题，还有人际之间父母亲与儿女之间成年人与年轻人之间都充满了压力，彼此都在压力领导对方。所以今天当年轻人的不容易做，当父母亲的也很难做，就是这个原因，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压力锅里头，都好像橙子一样受到不断的摘压它压榨它，我们真是感觉到越来越辛苦。面对着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同样的，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每一天都碰到了有遭到有一些条件，有压力，我们面对就好像天天都在试炼的当中，我们的信心每一天都面对着考验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头，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子都在看着电视电脑或者是这些电子产品来成长起来的，几乎天天都要看这些东西。我们出来打工的人上班的人也是受到这些许许多多的压力，我们都扛不过来下来，也对付不了，真正面对的太多的困难。今天无论是我们在上班的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我们同时也岂不是也是面对许多的压力吗？我们要侍奉主的人，要我们要在某些侍奉的岗位上也是整天受到压力，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但耶稣讲完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在第35节里头忽然之间他改变 他的语调，他说但，这个但这个字很重要，就是但是，就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用惧怕，我们有一条出路。他说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刚才所说的混乱啊 动荡了、病态了，就是我们缺乏了智慧。还有这个智慧是属神的智慧，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基督徒，我们都是智慧之子，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神的智慧里头生出来的，我们是属于智慧的，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整个思想的 方向都是应该以神的智慧 为事，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神的智慧，如果我们丢下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潮流，跟随人的方向去做的话，老婆，我们总是失败的，总一定是痛苦的。所以我们既然是智慧之子，我们以智慧为事，所以我们认定了你是智慧之子，你是属神的人，有神的智慧已经给你了，为什么我们不跟随着智慧的方向来走了？箴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把最好的智慧已经赐给我们了，他爱我们就把最好的给我们。就好像当年他爱所罗门，他问所罗门说，你要什么？所罗门不求财富，不求权力，不求知识，他说我求智慧，神就赐给他智慧。结果他因着神给他的智慧，他什么都懂，大有能力。所以神给我们智慧很自然而然，我们就有知识和聪明。知识就是我们懂得的事情，聪明就是把我们的聪明怎么样来应用出来，把所知道的事情来应用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聪明，因为它里头有知识。有了知识，懂得应用出来的人，这个聪明的人。但是所有这些机会，圣经说是从神的口而出来的，是从神的口里头讲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生命记里头，后来耶稣也引用了这句话，就是说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语，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得智慧来面对我们这个世代的问题，如果我们是要寻求智慧，以及我们懂得怎么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要注意神口里头所讲的话语，神圣经里的话语就是神口中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圣经箴言书第二章第十节要进一步告诉我们说，智慧必定进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感谢神，智慧不是停留在我们嘴巴，智慧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头，智慧要进入我们的心，进入你的心。你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整个生命就是以心脏作为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所以神就把最重要最宝贵的智慧放在你的心中，进入在你的心中。所以你的心哦，要预备一个空间让神的智慧进来。你有没有预备你心中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空间让神的智慧住在你的心中呢？很多人心中充满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垃圾，很多不该有的思想，不该有的回忆，不该有的一些顾虑，或者是愤怒，充满在他的心中，这是花不来的。我们要打扫我们的内心，把空间找出来，让神的智慧进来。神愿意每一天都借着圣经里头神你口中的话语，把智慧赐下给我们，进入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有没有预备好这样的一块地方，让神的话语、神的智慧进来，带给你，让你的心灵变为美丽的心灵，这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头，这个世代里头充满了多么多的病态和问题，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有神的智慧住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懂得怎么面对。心也包括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传心，你的动机是怎么样，你的传心是怎么样，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也影响我们与家庭的关系。你的心是很重要，神很看重你的心，所以他要把机会给你进入你的心中去。求神帮助我们。是的，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多问题动乱的一个时代，很多的困难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尤其是我们现今的时代越来越困难，但是神的话语从来就没有改变，神给我们的机会永远都是很真实的。如果你拥有从神而来的机会，你的心灵是快乐和美丽的。所以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有 两个配对的话语，首先是敬畏神和认识神，这是一对的。另外一方面是智慧和聪明，智慧是在你的心中的，聪明是在你的生活里头行为里头表现出来的。智慧在你的心中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就有聪明的态度，有聪明的行为，有聪明的言语，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但这些一切一切都会从我们认识神和敬畏神而来。一个智慧的人要在敬畏神的这个基础上面懂得分辨真假和分辨是非，并不是人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世代的情况是这样，人喜欢说什么我就跟随他们说什么，这叫做我们潮流嘛，这潮合乎这个潮流嘛。或者说人喜欢相信什么我也跟随他相信什么，人家去拜什么我就跟随他 去拜什么，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智慧人应该有的表现。智慧的人首先敬畏神，敬畏神之后智慧就产生聪明，我们就有聪明的态度，懂得分辨，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的生活，如何的为人。活在这样的时代，做怎么样的人，这是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既然已经，也一定已经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了，我们也明白这个时代里头充满这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还要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要懂得要做怎么样的人。这是在使徒保罗的讲话里头就告诉我们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里头，保罗说，你们在这弯曲薄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注意到保罗姐在这一句话里头有两次讲到在这世代，看到吗？在这样的世代里头，我们是逃不了的，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代里头。正如耶稣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神的聪明，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等于是智慧之子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来握出我们是属神的一个儿女的这个身份。他告诉我们有两方面，第一，我们要我们的生活里头要无瑕无疵的，就是没有瑕疵的，没有错误的，我们追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生活，度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不做错误的事情的生活，带着一个纯正的动机和传心来做事情，这样的生活，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这是保罗第一方面的提醒，不要跟随着人的潮流，人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这样。无瑕疵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标准，神的要求来做，这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的头一个表现。但是这样是不够的，太多太多的人包括基督徒都以为是我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好了，我做一个好人已经不错了，就是不是说好人难做吗？如果我能够在这样的世代里做一个好人， 不去害伤害别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不错，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还不是完全神的心意，这只是第一步而已。第二步就是保罗接下来说，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这是进一步我们要做的。这不是被动的在哪边说我没有做错误的事情，我都是做好事，这是被动的。主动的说，我要向明光照耀，我要跟人家分享，我要热心的来爱神，来对待人家，我要做见证，好的表现，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明光照耀的意思。因为圣经里头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改变，从一个消极的位置变成一个积极的位置，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我们就从一个被动的一个态度改变成一个主动的态度，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动力去推动我们起来。还有，我们不单只是懂得去享受，我们要懂得要贡献，我们懂得付出。我们并不是要负面的批评人家，有些时候批评也是好的，如果是正面的批评，有建设的，有对人家好的批评是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批评是对人家不好的，是负面的，太消极的，就是不要。反而我们要建立别人，彼此的建立我们的信心，彼此的来建立我们的在神里头的爱心。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握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的意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在享受而是我们愿意 去投入，去贡献，去付出，去建立。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六节下面的一句话，就是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弟兄姐妹，这句话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有生命之道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你要把它表明出来。你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但借着你的生命要把它表现出来，借着你的生活和侍奉表明出你这个生命之道里头的智慧和救恩出来，让人家明白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当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以至于我们整个生命没有浪费，没有虚空的来度过。正如保罗说两次说没有空跑，我们每天都在奔跑，年轻的时候奔跑，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在生命的道上来奔跑，但是我们是空空的在跑吗？有没有目的去到我们的目的地吗？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两方面，第一是我们无瑕疵的人生，不犯罪的人生，没有过错的人生；第二就是我们要主动的积极的说，我们要发挥我们做光做盐的作用，我们要空跑，没有徒然的来劳动劳苦，都有价值的。我们付出了，但是我们要价值，能够做成了主的心意，达到神要我们所做的。教育学家一些专家是想的来告诉我们说，如果学生只懂得听老师在讲的，他吸收只是达到有 10% 而已，就10%而已。就好像讲到只是听着牧师在讲，可能你回家之后只听记得只有剩下只有10%而已。但是如果同时你可以又听见又可以看到的话，你就马上提升了你吸收这些道理的效果，从10%去到50%，增长很多。所以我们讲到现在都不单只是听牧师在讲，还有一些PowerPoint， 有些简报，或者是有些笔记要发给大家，给大家来看，那我们的学习 的进度就更快。但是更进一步，专家说，如果我们不但只可以听，不但只可以看到，也可以给机会给我们去做一块来参与的话， 哎，那我们吸收就更高，我们去到有90%，90%。那说明什么？学识、为人，都是我们只不能够光是在听，光在听的话，效果是很有限。但能够又听又看，又参与在当中，付出我们所吸收的、所学到的，会非常非常的高。不错，我们活在这样混乱与黑暗的时代，但是我们不应该只顾逃避，或者只顾自己保护自己就好。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承担使命，因为当基督徒就是有一个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当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有没有承担负起了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要慎思明辨，有属神的智慧，这样我们才不会落在那个好叫的狮子他的心境的里头。就好像我们开头所讲的这个故事啊，对不对？就是不懂事的，只是别的动物都跑进了这个狮子的山洞里头，就没办法再出来了。但聪明的狐狸，他在外面在看看当时的环境，留心来分辨一下这个情况，他就知道，哎，不简单，要小心，有危险了。他有真的有机会，也有因为有机会，他有聪明的表现，所以他不会掉进这个狮子的陷阱的里头。我们的仇敌魔鬼，按照圣经说，他也是一头狮子，整天在号叫，来寻找那些一不小心就掉进他的陷阱里头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是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活在这个时代的里头，我们也明白这个时代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因为我们是智慧之子，总是以神的智慧来为事。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得着一个智慧的心，也腾空你心中的空间出来，让更多更多的智慧进入你的心中，也进入你的家庭的里头。愿神赐福给你们。